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呢 ，Michael 给了我一个题目，就是讲到教会合一的问题。那我也不太明白他为什么会选这个题目啊。不过当然呢，其实我发现这个题目跟我现在在上的主日学呢，我们上腓立比书呢，其实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今天呢，我想请大家也是读的经文，在以弗所书。请我们大家打开以弗所第四章其实圣经里面讲到合一的经文非常的多那我们可能今天也会读到一些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一看教会合一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从第一节以弗所是四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六节。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六，好，预备，来，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好，我们读到这里，谢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你的心意都写在圣经的话语当中，让我们可以借着圣经来明白你的心意，也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应该怎样做。我们恭敬地把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题目交在主的手中，求主能够借着圣经的话语让我们明白，能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彼此都能够互相的体谅，互相的相爱，互相的能够成全你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旨意。我们恭敬的交托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
Amen.
好，我想我们来谈这个合一之前，先看看大家认为什么是合一。你们认为什么是合一呢？
合一啊，
对不对？
合一就是同心的意思吧。
同心啊。好了 ，Michael 呢？你觉得
合在一起嘛？
合在一起。啊。好，克平。
要有彼此包容，
包容是，我想其实大家讲的都很对。其实合一并不是很难明白的一个名词，我想呢，可能理论呢是很容易的，但是做起来呢就有一定的难度。那所以合一不是统一，这个统一呢就是大家都必须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每一个人就不可以有不同的意见，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通通都有一样的看法，一样的意见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个也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合一。那我们要看合一这个问题，可能先从我们神的属性来看。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那有三位，这三位呢，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合一最好的一个见证，一个范例，三位一体。那三位呢？我们通常讲三位一体的时候，其中一个属性它有六个同啊。我们讲说它是同尊、同荣、同等，其实不止六个可能你讲十个、二十个同它都是同的它有一样的尊荣，它有一样的这个。同存他们都是自由拥有的，他们是在属性上面有一些共同性，然后呢，他们是同心然后是同行同工，所以呢，我们讲说从属性上跟他的工作上，他都有一个同字那其实我们讲到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并不是都完全做一样的工作，其实他们是有分工的。那所以呢，神在创造的时候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也不是统一的， 也不是通通都一样的啊，而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我们当我们在讲到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最早的时候创造的这个地球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它是一个美满的，是一个和谐的，是一个丰富的啊，是这样的一种光景。我们说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呢想到地球有四个问题，哪四个问题？回答我我讲课 我喜欢大家能够互动一下，好不好？我在大陆讲的时候，我通常念圣经都念前面两个字，后面就接上来了。我相信你们一定比我们那些学生功力更高。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呢
地
势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有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叫空虚，什么叫空虚？根本没有，没有什么，没有。其实当然在这边讲的最主要是没有人，没有生命体，没有活的东西，没有。其实那个时候有石头啊，有水啊，那个东西有，它不是没有东西，它是没有那个活的东西。所以神就创造万物啊，神创造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遍满了海里面，遍满了空中，遍满了路上，遍满了。然后怎么样说万物啊，各从其类，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种类。所以神不是造一个通通每一个都是机器人都长一个样子，都不是这样子，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们长的样子都不一样，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通通都不一样，甚至连我们的皮肤，连我们的头发，我们的很多很多的东西有很多的特征，非常的丰富，这个是神的属性。所以当我们讲合一的时候，绝对不是讲的是那种统一，还不是只有一个样子的，通通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个是那个机器工厂里面用机器里面一个模子出来的，不，这不是上帝的创造。上帝创造 是按照他的属性来创造，所以他当中有一个，他不喜欢空虚，他要很丰富啊。再来呢是混沌，混沌是什么？是没有秩序，没有秩序，上帝不喜欢没有秩序混乱，所以他什么事情都是条条不紊的啊，有条不紊，非常非常的有规律的，有条理的，有秩序的，这样的创造啊。所以你看上帝所创造的这些美的东西啊，你说好一个老鹰啊，那天看了一张照片，上次哇，那个阿拉斯加的老鹰很漂亮啊，你看它那个羽毛是不是都一样？可能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可是它每一根羽毛都不一样，然后它一个一个这样子叠起来啊，非常有层次的啊，叠得非常的漂亮，然后呢非常有功用，张开的时候就可以在地上飞翔啊。所以上帝的创造也是这样，它是非常有次序的。所以说讲到说啊，万物各成其类，就说到它是有次序的啊。所以我们讲到合一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大家都要完全一样啊，而恰恰相反的是大家都不一样。那怎么样在这个大家都不一样的情况下合一呢？那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啊。所以呢我们为什么可以合一，教会为什么可以合一，那也就是说教会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属性。我们讲什么是教会呢？教会 Ecclesia 啊，这个希腊文讲的是当时在罗马的时候，罗马的公民他们被招出来啊，到了这个竞技场里面，在那里开会，在那里讨论一些国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一群被招出来的人就被称作是 Ecclesia。 使徒们用这个字来形容教会，讲到教会跟这群人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啊，其中有几个特性。第一个，他讲的不是一个组织，不是一个社群，更不是一个教堂啊，那个建筑物，不是的，他是一群人。这群人有些特性，他们是罗马公民。同样的 Ecclesia 当时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这一群人是什么？是天国的公民。你首先要有公民的身份资格，你才能够行使 天国的权利，同样你也有天国的义务啊。所以我们讲到教会之所以能够合一，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是一群被招出来的人，被一个共同的主所招出来，我们所相信的是那独一的三位一体的神，我们被耶稣基督救恩招出来，所以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主，然后我们有个共同的目标。神招我们出来为了什么？就是让你在这边坐着等着上天堂吗？这就是神花了这么大的代价让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下来，然后呢死在十字架上，为你付上这么大的代价，就是为了要让你坐在这边等着上天堂吗？当然不是，对不对？神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万民所有的不同的种族的、不同的文化的、不同的肤色的、不同的语言的，全世界所有的这万民都能够归入他的这个国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被呼召是有使命的，我们今天所以能够合一，因为我们不但有个共同的主，我们有个共同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来成就他所命定的那个国，我们来建立，一起来建造啊。所以今天讲到教会的合一啊，我们是按照神的属性，按照神的心意，那我们呢还有一个共同的，就是我们有共同的一个灵，圣灵的感动。当我们每一个人被呼召以后，圣灵就住到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同感一灵啊。所以刚刚读到经文说我们是圣灵所赐的一个合而为一的心，我们有共同的圣灵，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的灵啊，那我们才有可能合一。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不属于教会，你没有这个灵，你没有被主所呼召出来，你不是属于这个主，你也不跟我们同样的目标的话，你在教会里面是不可能合一的啊。教会的合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圣经里面呢就用肢体来形容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好像是身体里面的细胞一样，我们不可离群所居，我不可能一个人单独，一个细胞单独的存在，就是人体里面的细胞，这个体里面的细胞你让它单独存在它就死掉了。当然我们有单细胞生物，我们讲的不是那个东西，我们讲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个体，这个个体里面的每一个细胞它必须在这个体里面跟其他的肢体跟其他的细胞啊互相联络，一起来运作。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呢也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是一体啊。你这个肢体你不可能说这个左手我去砍我的右手啊，对不对？你右手左手痛你右手也痛，你任何一个地方不舒服你就全身不舒服。所以这个讲到一体的时候呢，用这样的来形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贴切，就讲到说我们不可能在我们的肢体很痛苦的情况下你可以开心的，你开心不起来，他痛你也一样的痛啊，因为我们是一体的。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不只是脑袋上的认识，我们还要在生命上面有这样的连结啊。所以我们讲到一体啊，是理论上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可是呢我们常常做起来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啊。那所以我们今天是同感一灵，我们有同样的主，同样的目标，我们是按照神的设计，神的计划，按照神的属性，我们在同奔一条路，就是建造他国度的路。 啊，所以我们才有可能合一，而且我们也必须要合一。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合一啊？那这个合一呢，讲到了就是神的设计，他的创造，在创造的过程当中，曾经是会是一个混乱的光景啊。那以前我曾经分享过一个题目，就是安息日的问题啊，到底是什么是安息？什么是安息？没让
休息
啊，休息就是安息。说那个在那个坟墓的那边啊，这个挖一个洞，然后一个棺材在那里，他说啊，那个神父啊，那个牧师说啊，神祝福你啊，你安息吧，这就安息了。这是安息吗？圣经上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怎么样？
接受
审判。如果这个人没有信耶稣，他能安息吗？麻烦大了，他下去 就麻烦了，怎么会安息呢？所以到底什么是安息？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讲到说，哈，神花了六天创造完了以后，最后神说他完成了一切创造的工程，他完成了以后怎么样？他就安息。所以这个安息有一个前提啊。其实呢，我们在如果看有机会看希伯来书，今天这不是我们的题目，所以我不想花太多精神来讲这个安息的问题。不过这个跟我们今天所讲的东西有关系的，所以我稍微提一点。圣经里面所讲的安息，说要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安息？那怎么得着？还是来读一下好吧，我们稍微读一读，这个免得啊大家就觉得，哎，这个好像我在这边随便说的啊。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我们来看第四章，希伯来书四章第一节，我们既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怎么样？
畏惧
啊，免得我们中间似乎是怎么样？
赶不上，
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哎呦，安息要怎么得？首先呢，这个态度要畏惧，然后呢还要赶呢，
赶了，
所以安息到底是什么啊？好，我们再来看第十节啊，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怎么样？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安息要怎么进去？要拼命竭力啊，不是坐在这边等着上天堂。所以什么是安息？那我给安息定用这个普通话做了一个定义，就是当我们完成了一个我们所命定的那个伟大的工程之后，然后呢这边说歇了我们自己的工。所以如果没有做工，有没有安息？没有安息。安息是歇了自己的功，所以你之前它有个前提，就是你先要做功，而且怎么样，要做成功。这个功没有成，你也歇不了，你也没有办法得着这个安息。所以神怎么样，完成了创造的功，他就安息了，然后他把这个交给人类啊，让我们来完成他所托付我们的功啊，来完成他所托付我们的这个功。完成了以后，我们歇了我们的功，我们就进入他的安息。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安息的地方，就是那天国，在那个天上永远。所以什么叫安息？安息的就是我们能够去享受在我们工程当中所结的果子。我们这个工程完成了以后，我们去永远的享受这个功。所以合一的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我们要进入到那安息里面去。所以我们说神的设计，神的创造，在这个创造的过程有很多的混乱。你在盖一栋房子的时候很脏很乱，对不对？有很多的垃圾要倒掉，你有很多的东西 要弄进来，要弄出去，有很多很多的工程，在这个工程当中是混乱的。但是一旦完工了，啊，这个教堂盖好了，非常的美轮美奂，你可以在里面享受这个教堂的这些设备。同样的，今天在我们教会的建造过程里面也会有很多的混乱。你说教会怎么这么乱？没办法，因为这个是在一个建造的过程当中，在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垃圾的产生，会有很多很多的损耗，会有很多很多的工程需要花很多的精力下去。所以我们在建造教会的过程里面会有一些痛苦的过程，很辛苦，会有一些混乱，很多大家不同意的地方，很多不同的看法，很多不同你看不顺眼的人，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的产生。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合一？因为这个是神的命定，神的心意。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也不用翻了，我来很快读一下啊。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你们却要在世上。我往哪里去？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一，像我们一样。所以这个是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节，耶稣跟天父的一个祷告，说：神啊，求你啊，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圣父，求你保守他们，是指的这些门徒，保守他们做什么？叫他们合一，像我们一样。所以这个是耶稣的心意，耶稣是按照神的心意，父神的心意来祷告，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合一是一个必须的事情，是一个神的在他整个计划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也是神的命令。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节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怎样相爱。那所以这个相爱，其实在我们的在我个人的一个理解上，这个相爱跟合一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合一如果没有爱的话，是合不了一的。我们可能可以很勉强的在一起工作，我们可以很勉强的在这里叫什么貌合神离，是吧？我们可以假装在一起，然后呢其实心里面想的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所以什么是合一？合一不只是我们在一起，合一也不是说，哎，可能我们在我们的会议当中没有什么争执，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这个合一，它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成分在里面，就是爱，就是爱。如果没有爱，合一是合不了的。就好像这个爱，就好像是一个一个胶一样啊，一个 glue， 把这些原来不同的把它粘在一起。所以爱是合一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那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所以合一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一个任务，一个目的，就是要成为见证，让人看见我们的合一，就相信耶稣。所以这个我们为什么要合一？ 讲得很清楚，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命令，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合一，成为他的见证。啊，所以接下来呢，我想我们谈一谈，让我们不能合一的一些问题是什么？怎么样可以造成我们不合一呢？我们都是不同的个体，我们都来自不同的文化，来自不同的，当然也许文化没有那么大的差异啊，但是我们有台湾来的，有香港来的，有大陆来的，稍微文化上还是有差别，南北，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啊，所以我们都不一样。那现在有一个命令下来说我们要合一，怎么合一呢？我们等一下来讨论一下怎么合一。我们先讨论一下怎么样会造成我们不合一，有些什么元素，我们大家稍微也讨论一下啊。
自私啊，
还有没有？
骄傲。
来，大家脑力激荡一下。
固执
啊，还有。
就坚持己见。
坚持己见，那就固执，差不多吧。还有没有 ，Mabel？你认为怎么样会阻碍我们合一呢？
还有这个对圣经理解的那个
对圣经理解不一样啊，理解不同，所以我们的那个脑袋长得不一样。还有没有？有，陈丽，
想不出来
啊。Lucy 呢？还有什么？补充一下，
自我中心，
自私啊，
表里不一，
就你是装出来的是吧？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研究一下，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首先我们刚才讲过，合一不是说大家通通都是一样的想法，那我们不一样想法的时候怎么办呢？有没有不一样想法？
那
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有你想，我有啊。譬如说，我们对一件事情的做法肯定会不一样。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在讲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讲到教会里面是有职分的，有没有？是有次序的。所以教会里面设立了一些权柄。那在这个权柄之下，就会有次序。所以提意见，大家都可以提意见。当然，管理教会的方式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啊，我觉得都是好的，没有什么不好的。第一个呢，所有人的地方都有问题。那，你说到底民主制度好还是专权的制好呢？到底是什么好呢？还是半专权半民主呢？还是什么？我小的时候呢，都被洗脑，认为说民主是最好的。可是看到台湾现在这个样子，看到美国现在这个样子，开始怀疑到底民主是不是最好的一个制度，对不对？有时候我们看了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所有的制度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它就会产生问题。你再好的制度，有这些人在那里搞鬼，它就完蛋。所以制度本身不是维系合一，不是维系这个次序的。主要的，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不是绝对的因素，是吧？同样，教会里面合一也是，啊，制度体制这个绝对不是一个维持教会合一的一个因素。那什么是让我们维持合一的因素呢？啊，其实我们刚才提到几点，对不对？讲到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主，啊，不过问题又来了，对，我们都认耶稣为主，对不对？但是意见还是可能不一样，是吧？比如我们解经，我们对经文有不同的看法，那怎么办？啊，那我想，刚才大家也都提到了，有几个让我们没有办法合一的一些重要的因素啊，骄傲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合一的一个因素，因为骄傲的人看不起别人。当你看不起别人的时候，别人就不可能跟你合一。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什么？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恩 的恩相称啊。凡是怎么样？谦虚。谦虚的相反就是骄傲。所以我们讲骄傲，就是我们看人家不如自己。圣经有一个教导，大家记得了是吧？叫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你就是破坏教会合一的一个因素。不好意思啊，我讲得很不客气啊，就是这样。你要在教会合一，你首先得放下自己的骄傲。你看不起别人，你怎么可能跟人家合一呢？你的合一都是假的。其实有很多传道人，对不对？哇，就见到人就哇，小玉啊，很客气啊，对不对？其实心里面你什么东西嘛啊？不讲出来而已，可是在表面上你看，哇，这个人这个传道人，哇，这很温柔，哇，好好讲的话都是甜蜜，对不对？都是蜜糖一样的，但里面有毒的啊。都没有用的，外面的东西都没有用的，对不对？如果你的心里不认为别人比你自己强，我们这样说，是看别人比自己强，到底是什么意思？看别人比自己强，到底是什么意思？
嫉妒
啊？什么？
嫉妒？
嫉妒？怎么？不是这句话，绝对不是嫉妒啊！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要我们这么做。
重说一遍。
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在眼中你比我强，在我眼里。
那您偏曲中间来吧，您不从头说。圣经从前面说，您说看别人比自己强，这只举了这一段。
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那我的理解呢，就是说，其实这句话讲的是，你要能够第一个尊重每一个人。我觉得我们有一个问题啊，我小时候非常的狂啊，
现在也是，
好多了，现在可能还没有你狂。这是我学长哈，这我们学长，我们师大附中毕业的，都是狂的哈，所以学长一定比我狂一点。
不会吧？
啊，这个人家就讲到附中狂嘛，小时候真的是很狂啊，我就看不起别人啊，我就认为说我比他们都强啊，这没有人是比我强的啊，对不对？
遇到个强人怎么办？
那就把他 PK 下去啊，
打得不强
的呀、啊。对，所以你知道有一天呢、啊，我以前读地质系啊，地质系的话我们出野外呢，我们就那时候我记得在南横啊，在南横我们就走路走，然后走到一半啊，就我们发现后面有几个人没跟上来啊，我们就很担心，哎，等了蛮久一段时间，半个小时都后面人还没过来啊，那我就想说，哎呀，我再等一等吧。那当中有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呢，他把包往地上一放，就往回走啊，就要去找他们啊。哇，我当时有一个非常强烈的震撼，为什么会很震撼呢？因为这个同学是我非常看不起的一个同学啊，那长得那个样子就像青蛙啊，那个不是那个、外貌不是重点啊，他每天就是打麻将啊，考试作弊，他不来上课啊，就我当时就认为这个是一个很烂的同学，就不屑跟他来往的那种同学，你知道吗？可是竟然那个时候，你的大家都走了好几天路了，走脚都很酸了、啊。我在那个地方，我很担心他们，可是我绝对不会愿意说，我走回去很远啊。那个我们能够看到的距离是很远的，我要走那么远的路去找他们，我说我不干，你干不干？
不干。
不累的时候还可以考虑考虑，对不对？很累啊。那他这样一做呢，让我真的是羞愧的无什么
无地自容，
无地自容。我说啊，原来这么一个我看不起的人，原来他也有他的优点，而且这个优点是我做不到的。我说哇，真的是我很羞愧啊！从此以后再也不敢看不起他了，虽然他还是那个样子。那我就我那时候就有很强烈的感触，我说哎呀，其实每一个人啊，也许他在你面前都不怎么样啊，也许他的外貌、他的财富、他的才干都不如你，可是他有些东西，他总是有些东西啊，是值得你学习、值得你尊敬的。所以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对每一个人都是尊重的。我们看他们，不是说他是这样子，看别人比自己强，不是看他在上面你在下面，不是这样看他的，而是怎么样， 是一种平等的。你不要看不起他，不要往下看，你也不用把他看得过高，他也没有那么高，而是说你能够从他的身上看见他的优点，看他比你强的地方，你去欣赏那个地方，不要老是看他的不如你的地方，老是去挖他的一些疮疤，老是去看他那些糟糕不好的地方，批评他，批判他。你如果用这种态度，那对不起，你在教会里你就是个毒瘤。你怎么跟人家合一？你都看不起人家，老是看人家的缺点。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说，你们现在 交男女朋友要交朋友之前啊，你要瞪大眼，两双双眼看得清清楚楚，尽量挑他的毛病。可是，一旦结了婚，怎么样？你就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不对？你睁哪一只眼呢？你就是睁那只眼就看到他的优点，那闭哪一只眼呢？他的缺点你通通不要看，通通把他闭起来。你都决定嫁给他了，你还挑他缺点干什么？是不是 ？Too late， 对不对？叫你婚前好好看，你不看；婚后你就不要跟我抱怨。你要讲他不好，我就削你，对不对？你为什么婚前不听我的话？是不是？所以呢，你说夫妻是合一的，对不对？二人成为一体，一样的问题嘛。你婚前不好好的看，瞪大眼睛看啊。通常我们是什么？婚前那个就是闭起双眼，对不对？然后婚后睁大双眼，这难怪你的婚姻不能幸福，对不对？一样的，在教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也是一样的啊，我们真的是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就看他的优点，他的缺点你就包容，除非那个缺点是会影响到造成伤害的那种缺点，可能你要做一些劝诫的工作啊。但是如果只是一个个人的一些习惯，比如说卫生习惯这种东西，我们在大陆呢，有一次参加一个婚礼，啊，婚礼完了大家很开心啊，我们就来在那啃瓜子哈，大家啃，就他们一面啃就一面丢的满地都是，我心里面就很不舒服，我说你干嘛啃瓜子干嘛往地上丢呢？你问不放在你桌子前面对不对？一堆，然后最后唰就全部都弄到垃圾桶去了，啊不是，他呸，导致吐了满地。好，吃完瓜子了，对，好，桌子一收，扫吧，全部扫干净，还不是一样干净的、啊？对，反正最后都是干净的嘛。你就为什么一定要用你的方法去改变人家的生活习惯呢？这种事情一笑置之就好了嘛，反正最后还是干净的嘛，有人扫就是了嘛。啊，我是说这种事情呢，就不要太计较，就是说，当然你。我们假如身为老师，可以给他们一些劝诫，说：“哎，你们这样子会好一点啊。”客客气气跟他讲，他愿意听就听，他不愿意听，那你也不用勉强。那有些事情要坚持，有些事情是不需要，为了自己的一些习惯、生活习惯、卫生习惯，哎呀，那个人怎么只用一次肥皂洗就出去了？ 哎，那个人洗手怎么连肥皂都不上？有人洗澡，他不那个上完厕所洗手，他要洗十遍。他看你都很不顺眼，你怎么只洗一遍呢？有没有碰过这种人？很麻烦，对不对？所以不要为这种事情，所谓的骄傲，放下自己的那种骄傲、自以为是的那种心态，啊，看别人的优点，他的缺点不要太在意，除非是有伤道德的问题，啊，而不是那种生活习惯。好，那还有呢，就是自我中心。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九节，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很多时候我们的心啊，就跟石头一样，我们很硬，心里很刚硬，什么事情都是为了自己。如果在教会里面有人是只为自己，不考虑别人的利益的话，这种人在教会里也是会造成很多的伤害，会破坏教会的合一。所以我们需要求神，真的是要赐给我们一个实，这个拿掉我们的实心，赐给我们一个肉心，那个是圣灵的工作。如果你里面没有圣灵的工作，你没有办法，你就是个石头心。所以这边用实心来形容一个人，当一个人自我中心，他不以神为中心，就很容易跟人发生冲突，因为所有的人都有可能会破坏到他的利益。所谓的以自我为中心，谈的就是什么？是利益，是我的利益，是至高最高的。所以其他人只要你的利益跟我利益有冲突的，那我就要跟你发生冲突。所以这个也是造成教会分裂或者是这种纷争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还有在教会，在圣经里面要特别的警告我们，有一件事情千万不能做，叫做结党。结党，腓立比书二章三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后面这句我刚才讲过了，我们在教会里面一个很基本的态度，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你怎么会看别人比自己强？要谦卑，你不要认为你比人家强。就像我刚才讲那个例子，对，任何一个人，那可能那个游民，他也有很多东西是你比不上的，啊，那穷很穷很穷的人，或者是身体很不健康的人，他都有很多的东西是我们值得学习的。你要看到他值得你学习的地方，你要去尊敬他，不能够因为他外在的条件比你差，你就看不起他。那还有一个是结党的问题，结党，结党干什么？这个人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啊，他其实结党，什么叫党，对不对？党的定义就是要谋取他的利益的。我们几个人结党，就是我们要谋取我们这个党里面的共同利益嘛，对不对？就党的存在的目的就是这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教会里不准结党，不可以有党派啊。你有没有看过很多教会里有党派啊？这个执事几个一个党，那个几个长老一个党，哇，两个斗来斗去的，很多。然后呢，就拉拢一些人支持我的提议，对不对？哇，这拉拢人好了，你有一个提议在教会里面要提出来，你需要人家支持，你就私下去拜访一些人，就搞一个小团体，慢慢，第一次两次就慢慢就结成党。这些人就为了你们彼此的利益，所以对不起，教会里面不是一个利益团体，教会不是利益团体，所以必须放弃你的利益，所以绝对不能结党。结党是成为教会里面一个非常大的破坏力。 我们不要把那个社会里面的一些习惯，很坏的习惯，把它带到教育里面来。我们教会在教会的运作过程当中，有些东西是要分的，譬如说我们讲说小组的聚会，我们讲说团契的聚会，可能不太适合，就中文的英文在一个团契里面，哇，这个很辛苦，对不对？所以我们祷告会呢，常常祷告的时候也是英文的分一组祷告，中文的分一组祷告，广东话如果还有广东话，广东话在一起祷告，这样子大家比较顺一点。那我们如果做小组聚会或者是团契的聚会，我们可能要分，对不对？这个青少年的这个照年纪分，照缘分，照不同的这个甚至国籍来分，这个种族来分。如果教会是更 international， 就更国际化的这种组织的话，那我说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要分组，但是分组不代表结党，这是完全两回事，是吧？我们分组运作是因为让我们可以更深入的彼此交通，更深入的彼此关怀，对不对？那我们可以在分享的时候可以更自由一点，更敞开一点，更深入一点，这个是我们分组的目的。所以在团契，像我们现在这个中文团契，我们这一组，我们跟英文团契分开，为什么？因为每次还要翻来翻去，一个是时间上的运用，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或者是我们更有小组的时候，我们在讨论的话题不一样，有些可能 young couple 的啊，年轻的这个小孩子都很小的，那他们有一样的话题，那个没有结婚的又不想跟他在一起，对不对？这个 single 的单身的或者是寡居的，那跟他们在一起很痛苦啊，为什么？就讲的小孩子我没有啊，讲的就是老婆太太先生的事情我没有。那是在一起，有时候讲的那个话题真的是不一样，大家关键事情也不一样。那所以分组有它的好处，是在运作上面的一个好处，但这个不是结党，大家注意啊。结党的话就是要追求他的利益，那这个当中有一个利益的出发点，这个就不可以在教，不容易在教会里面出现。那还有呢，或者是说我谁都不属于。我一个人在家里做礼拜就好了，我根本不要参加聚会，可以吗？所以呢，翘个二郎腿在家里看那个电视的那个，我跟着一起崇拜哈，一杯可乐啊，然后一个三明治哈，然后咔嚓咔嚓嚓在那里做礼拜，翘个二郎腿，对不对？哎，我做礼拜了，可以吗？为什么不可以？对，他没有肢体生活，对不对？对不起，不qualify，他不合格。很多人有一个误解，以为什么？以为教会的整个运作最重要的一个运作的东西是什么？一个程序，最重要的教会的运作是什么？是主日崇拜。很多人以为崇拜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对不起，圣经上不是这么说的。教会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敬拜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但是敬拜，教会存在要让你敬拜，是在训练你怎么敬拜。重点在什么？在训练，不是在敬拜。敬拜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我们当然天天都要敬拜，我们在教会敬拜，我们不在教会也敬拜，我们将到天上永远敬拜。敬拜很重要，但是这个不是教会被设立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跟功用。教会被设立最主要的目的跟功用是什么？我们要去执行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在离开之前所发的一个最重要的命令。怎么样去使万民做门徒？那叫做门徒训练嘛。没有门徒训练，哪里来的门徒？当然要去得着门徒，然后训练门徒，然后动员门徒。所以训练才是教会最重要的功能。然后呢，目标是什么？是要来建立神的这个国。耶稣要离开世界那一天，要升天那一天，门徒跑到耶稣面前来：“主啊，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我不晓得你是耶稣，你心情是怎么样？我在想，这些门徒傻了吧？ 耶稣难道来这个世界死了就是为了那个小小的弹丸之国以色列吗？那是耶稣来死的目的吗？太小心小眼睛了吧。所以那个门徒啊，十二门不要讲，十二门是我们的前辈啊，都是他们是圣徒啊，啊，他们是我们的，那我们比他更差得更远了，是吧？连门徒都这样了，是吧？十二个使徒都这样糊里糊涂，在耶稣升天之前还问他：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这个小小的国就在这个时候了吗？耶稣说：你不要，这不关你的事。是的，神要复兴以色列国，但是这个不是你们今天被呼召的目的，这个时间不是你们可以知道，不要让你知道，你不需要知道，我呼召你不是为了这个。后面怎么讲？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当门徒来问说，你耶稣你复活了，你是不是这个时候来复兴我们的以色列国？耶稣说，这个不管你的事，我要呼召你们来做一个更大的事情，要建立一个更大的国，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所有的万民有一天要在天上，我们一起进入那个国。你们被呼召的目的就是这个，不要去管那个小小的东西。神的心眼不是只放在一个小小的以色列，他是万民，他是万民的神，万民的主，他要建立一个国，那个国是今天我们被呼召来所要做的。所以你如果在家里面翘个浪做礼拜，第一个你实在没什么礼貌啊，对神好像那个心态上是不敬。更重要是什么？你根本没有在建造神的国嘛，你怎么样建造神的国？你不参与教会，你怎么建造神的国？你不，所以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工作是我们必须参与的，我们必须来教会里面接受装备，然后我们用我们所用的装备去侍奉。在教会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可以让我们来学习、来侍奉，来，甚至我们要动员我们自己啊，动员，然后动员我们去传福音，去得到更多的门徒啊。有很多事情我们不可以就是在家里面翘二郎腿做礼拜，我们必须参与教会啊。而且呢，不要有那种结党的心态啊，我们是这个什么团契的，所以呢其他团契不关我的事。你们可以，我们可以不在一起聚会，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但是我们的心应该是一个，其实应该是有一个更大的胸怀，是 universal church， 就是说整个教会、全宇宙的、整个地球的教会，就是主的，我们是主里面一家人啊。那我们自己一个 local church 的内部，我们一个地方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更是如此，我们是家里的人、亲人，我们是肢体。所以我们有一种非常非常紧密的关系，非常是不可分的那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不可以结党啊。所以呢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啊？叫做糊里糊涂嘛，造成教会不合意的一个原因，我在这里呢，糊里糊涂。以弗所书，这个其实我在主日学也讲过啊，第五章第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啊，要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你们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啊。所以这边讲了三种人啊，愚昧人、糊涂人，还有被醉酒的人啊，这个三种。保罗劝诫我们不要做这种人。那其中糊涂，糊涂什么？他不了解神的心意。我们就做礼拜，哎呀，就上天堂就好了，糊里糊涂，搞不清楚状况。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不能够合一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他觉得 在他的生命当中永远有很多的优先次序是排在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前面的，这个也是造成不能够合一。还有呢，闲懒怠惰，懒惰人，因为建立关系是要花时间的，要花代价的，要投入感情的，这种关系的建立是要付代价，所以很多人呢不愿意付代价，所以这个教会的关系就能够就是停在这个泛泛之交，大家都在表面上面。那所以我在做这些训练的时候，我们是希望用小组的方式，有小组，你一下子我关心100个人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没有这么多的精力。昨天在那个广播上听到说，每一个人交朋友啊，人的脑袋里面啊，在某一个部分，那个是控制我们一个人可以交多少朋友的这个地方啊。所以你交朋友不可能交无限多了。他说你一个交的朋友、认识的朋友、有互动的朋友，大概啊不会超过200人的啊，100到200之间。那好朋友呢，当然就一直说哈、啊，那个buddy 的那种啊，大概不会超过15-20个人啊，就是范围越来越小，对吧？你说他你的这个 Facebook 上面有1000个粉丝是吧？1000个朋友，你真的都跟他们有互动吗？不会吧？你有互动，那绝对不会超过200的，我相信是吧？那有互动不代表你很有交情，对不对？你真的有交情的朋友，大概不会。我觉得这个有一点道理的啊，因为我们要花精神，要花时间，要付代价。人多了我们很难做，所以用小组的方式，我们有一个，比如3个人、5个人的小组，或者10个人以内的小组，这样的啊，我们彼此关心。所以我们在大陆上操作的模式是什么样？12个人一个组，就像耶稣找12门徒，对吧？呼召12门徒，然后呢，这个12门徒里面有3位小组长，所以每一位小组长又带3个人，对吧？所以一组就4个人，4个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小组的模式啊。这种 size， 这种大小呢，刚刚好。我想每一个人都可以很深入的关怀、带导、教，有更多的一些活动啊，生活在一起啊，有很多很多的互动。好，所以呢，要怎么样合一啊？刚才我们读到的以弗所书4:2-3，凡是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我们的心。所以谦虚、温柔、忍耐啊，我们刚才提过了，看别人的优点啊。所以谦虚讲到的是你看别人比自己强，你看去欣赏他的优点，那不要去挑他的毛病。那我们讲到温柔很重要啊，温柔是化解冲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啊。那很多时候冲突啊，其实没什么事儿，就是讲话口气不太对而已，对吧？啊，那如果是用温柔的方式，其实很多冲突都没有必要发生。所以我们要学习啊，当然这一点是我的弱项啊，这个。不过呢，比起年轻的时候是好多了吧，这个温柔，那然后呢要忍耐，特别是对人家的很多你看不顺眼的地方，一些缺点，或者是一些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不同的主张、不同的做法、不同的个性，哎呀，忍耐，忍耐。如果你不能接受，你就忍耐，要不然就接纳。啊，那如果是你觉得你的一些做法还是你觉得还是比较好的，那你就忍耐吧。啊，所以我们讲到，在这里圣经上提醒我们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宽容，就是说要饶恕、接纳别人的错误。啊，这个都不只是习惯问题了。啊，错误。他犯了一些错，你能不能接纳，能不能饶恕？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活在别人的饶恕当中。啊，如果我们仔细的来思想一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就不小心得罪了很多人，人家都是很包容。啊，如果人家都不包容我的话，我大概一天也活不下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缺点，很多的问题。犯很多的错误， 所以包容是一个很美的事情，在圣经里面这是一个美德啊，一个美德。我们能够在别人犯错的时候给别人机会能够调整过来啊，不要用一种责备的态度去对人家的错误，而是用一种接纳宽容，然后呢让他有机会来调整。不是说我们对一些错的事情我们就是不去理会啊，那么不好的事情当然有关于道德方面的问题，我们是需要来做一些做盐做光，我们需要来阻止一些犯罪的事情啊。但是对于一些譬如行政上的错误，我是觉得这个人都应该要饶恕的啊。譬如说有时候小孩子，我们讲他教特别教小孩子的时候，那他有时候这个拿一个玻璃瓶啪打碎了，这种事情你会怎么处理啊？我想我年轻的时候啪那个巴掌就下去了，但是不对，长大以后会发现不对了，这个不是他没有意思要去故意，他也不是那个摔杯子拿杯子去敲人家打破，不是嘛？他是不小心，因为他的那个肌肉还没有发育的很健全，对不对？这个事情就不应该去责备他，对不对？啊，我想做父母的话，应该是怎么样？哎，跟着他去拿个扫把，对不对？然后跟着他一起把他扫干净啊，弄干净啊，小心下次啊，不要叫他可能会受伤，要教他怎么样去保护自己，对不对？就给他一些爱心的一些建议，而不是去骂他、去责备他，甚至打他，对不对？啊，这是我们现在，我们可能在我们的教育子女上，我们会谈到这样的一种这种态度，对不对？同样的，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人有时候不小心犯了一些错误，也不需要那么计较。当然，当我在讲这些问题的时候呢，自己也很羞愧了。我以前呢做老板的时候，那对别人犯错那是大吼大叫，那是非常非常的糟糕啊。后来终于受到这个报应啊，这个这个 Michael 大概知道一点啊。那所以有时候呢就是真的是需要一些管教啊，神的管教，让我们能够了解说，哎，真的是对别人的一些所犯的错误实在没有必要这么大的火气啊。那讲到说用和平彼此联络，那这个联络就讲到说我们要主动的来建立一些关系，主动的去建立关系，而不是等人家来找你，是需要付代价的啊。那其实呢关系越近越容易发生冲突，就需要有一个和平的一种态度啊，一种和平的温柔的来保守，竭力的保守。合一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合一是需要付代价要努力的，因为你肯定要放下自己的脾气，放下自己的成见，放下自己的骄傲，放下自己很多东西，你才能够跟人家合一。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开会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教会的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说，那我们大家来祷告，我们祷告到大家能同心我们才做啊。我对这个传统我是蛮赞成的啊。少数服从多数，那这个少数他肯定心里不服，会有一些问题产生。那对教会推动很多的事情，我们没有必要这么快的做决定啊，还是让大家都能够心平气和，都能够接纳这样的一个动一个我们的一个动议啊，这样子的话呢，教会就比较容易合一，就不那么容易发生争执。我们看到很多教会的分裂，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嘛。那我是少数，那我就再见，我不来了，我不干了，是吧？那这个东西就不是教会里面应该有的一种方法啊，跟态度。好，所以我们说怎么样来合一呢？我们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然后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最后呢，我想讲到就是破坏合一的结果是什么，就千万不要做一个破坏合一的人啊。第一个，你违反神的心意，对不对？我们刚刚讲到合一是神的心意，是神的设计，是神的计划，神的要我们所成就的一个目标。 我们将来要进入的那个国是一个合一的国，我们彼此是肢体的关系，我们彼此是一起在，我们是圣殿里面的活石，我们是彼此配搭来建造神的国。所以神的心意你如果违反啊，那神他必定要审问你，你破坏了神的计划。以弗所书一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起来读一下，这些很重要很重要。以弗所书一章十节，好，来，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看到没有？这个是耶稣基督他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耶稣就来到这个世界上，为童女所生，照着圣经上所命定的、所预言的，来做什么？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耶稣里面合而为一。所以我们如果不合一，我们是破坏神的计划，很严重。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问题，不要说你在那里一个人在那里气，我就是要这样，你想一想这个后果可能会超过。当然神是怜悯的，是宽容的，我们只要愿意悔改他都愿意接纳我们。但是如果你一直在教会里搞破坏，有一天神会审问你。犹大书一章十九节，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啊。讲到说，神必审问这些人，就是说你破坏教会的合一啊，在圣经里面的定义就把你定义成为是一个什么？这结党人是什么？结党是属血气、没有圣灵的人。没有圣灵的结果是什么？没有圣灵的结果就是将来在不在神的国里面了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分门结党在教会里面为了自己的利益在那里乱搞的人啊。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最后来读这段啊，最后提多书三章十节，提多书三章十节，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次一两次就要弃绝他。这绝对不是小事啊！一个被教会弃绝的人结果是什么？耶稣曾经跟彼得说了，在地上你所释放的在天上就释放，在地上怎么样？你捆绑的天上就捆绑，你弃绝的，被教会弃绝的人，那基本上在就是在天上被弃绝的。教会是有权柄的，所以不要结党，不要搞破坏，教会里面合一非常的重要。那当然有消极的、积极的，对吧？积极就是啊，去搞破坏，对吧？主动搞破坏。一种消极就是跟大家不和，他不去跟大家和，不去跟大家彼此相爱，不去教会里面彼此关心，啊，这些都是不合乎神心意的，这个都是没有办法帮助教会合一的，啊，所以既然我们知道教会合一是神的心意，是神的，在我们身上的命定，所以盼望我们能够真的是能够用一个谦卑的心来彼此相爱，放下自己的成见，放下自己的一些骄傲，放下自己的一个自我中心，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能够更多的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成为一个盐，成为一个光，我们彼此的调和，成为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一个合一的教会。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因为你让我们合一，合一是何等美好的，就像你所创造的这个宇宙，原来这个地球原来有的这个和谐，是因为罪破坏了这些和谐。主要在和谐当中是何等的美好，在合一的当中是何等的美好。主，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这个合一的美好，我们用爱彼此连结，因为爱是你所赐给我们一个最美的礼物。主，让我们在这个爱当中，因着彼此的连结，就能够讨你的喜悦。主，以至于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世界的见证，让他们看见我们的合一，他们就相信是你差了我们来。主，谢谢你愿意你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用谦卑的心能够来顺服你的指点，是顺服你的教导。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阿们。
好，谢谢张姐，您今天